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由于在南韩有一些被领养到外国的寄养家领养家庭的孩子提出申诉啊，所以呢，南韩国会呢在202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南韩的叫做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经过2年零7个月调查之后呢，他们提出一个完整的报告，发现在过去这50多年里边，从1955年到1999年期间，南韩的领养儿童的这个整个的系统制度当中呢，出现了严重的叫做违规行为啊，其中有一些是侵犯人权，有一些是比如说是这个伪造证据，什么篡改出生记录啊，这个虚报孩子的这个真实情况啊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一下子在南韩的社会当中呢就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任何的事情，当它背后出现了美元的符号的时候，当它背后有钱的时候，这个是提醒我们注意的时候。当领养儿童这件事情变成了生意的时候，这个背后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其实韩国政府的出手已经相当晚了，这50年代开始了，对不对？那是韩战的之后嘛，对不对？当时韩战之后留下了这样的一些孩子，一些是美国大兵的混血，这些美国大兵走了，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西不西动不动啊，这种一看就是混血的这种人呢，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以及这些孩子的母亲，对不对？
没有父亲嘛？
你们怎么是跟的这样的人生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样的一批。还有一批孤儿，这可以想象，在战争的时候，那肯定战争过后产生孤儿。还有一些我们的重男轻女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不要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韩国的政府的调查晚于韩国的有识之士，他们就是电影工作者。韩国的电影一直以来在揭露这种问题，有至少十几个电影，而且都是重要的电影，在讲这个婴儿买卖这个问题。其中我看过的是2022年有一个日本导演非常有名啊，叫市之愈合，他的电影经常得奖，但是他拍的一个韩国电影，就是大家看过的那个寄生虫，那个导演那个演员宋康昊主演的，叫做 The Broker， 叫经纪人。那个是反映的什么故事呢？说教会啊有这么一个箱子，你要孩子不想要，你天黑的时候你过来，妈妈放到这个箱子里一个抽屉，往里一推，那教会说我要，里面就有人就收了。而这一位宋康昊呢，他就是教会里面跟一个人合作啊，就是接收这些孩子，他自己是开这个干洗店的，他跟里面一个人合作就偷孩子，因为很多人不想要嘛，孩子未婚生的什么之类的，结果他们就偷了，偷了就卖，在国际市场卖给各种各样，他们有渠道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2023年一个电影叫 Return to Seoul， 就返回首尔，是讲的，这是纪录片，讲的一些被外国人领养的孩子回来去找他们父母的。2014年一个电影，这个我也看了，叫 Ode to My Father， 向我父母，我父亲的颂歌，这是讲当时韩国那个时候韩战的时候，一个叫星南大撤退，在这个过程中结果亲人分散了，这个人的妹妹就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么最后变成孤儿被领养，最后哎呀，最后当多少年过后了以后，咱们找回来的时候，那个确实是这种电影，就是你不流泪很比较困难啊。好，说到这儿呢，就是说现在韩国的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啊，他们这个大型的调查就发现，因为这里面有金钱的原因，所以还有什么调包的事儿，对不对？然后欺骗别人的事情，明明是有父母的，他说人家没有父母，就为了那1500美元的费用，一个孩子1500，同时呢 还额外的给我加个400块钱的叫做慈善捐赠啊、哎，对，等等，就算2000块钱吧。谁发难的呢？是首先是丹麦的一对夫妻，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啊，他们有美国什么，他们比较喜欢领养我们亚洲的孩子，所以丹麦的这对夫妻首先发难，结果没想到引出了这么大的丑闻，然后昨天呢，就韩国政府是正式道歉的。
对。调查对象是涉及11个国家啊，367名海外领养者，提交的个案。也就是说，这367个家庭或者是被领养的人啊，现在都已经长大了。这些成年人他们提出要求来了，说我查我自己的这个领养资料的时候，突然发现，要么就是领养资料遗失了。要么就是里边就是很多地方对不上啊，就不是显然就不是他自己的资料，就等于是经过篡改的一些资料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特别的让他们感到沮丧啊，于是就提出这个诉讼，要求调查啊，结果现在就调查了。当然，这个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啊，他们是没有权利提出法律诉讼的啊，他们只是调查这件事情。调查完了以后呢，他们向国会以及向有关的部门要提出建议来，他们就建议说是政府赶快要这个，第一是不是看继续再扩大一下调查范围，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涉及到什么篡改文件啊，或者是隐瞒这个婴儿的身份之类的东西，就为了让这些孩子尽快的被领养走啊，对这些孩子日后的成长造成了一些心理或者是精神上的这个创伤之类的，赶快要除了道歉之外，最好还要给点赔偿啊，这样的话就省得出现大规模的这个诉讼的案件。他们是提出这样的这个情况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韩国政府啊对这个事情，你说他不知道吧，其实可能也知道，原因就是说他当时让这么多的孩子被领养到外国去，他不是真正的完全为了孩子好。其实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政府啊，因为在韩战之后啊比较穷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政府说想要节省一点叫做社会福利的开支和花费，所以这些人要么就是有很多都是残障的儿童啊，有一些是真正的孤儿啊，这些就是如果要是父母亲不要的话，那社会得养，那政府得养啊，这就需要政府出钱。所以他们呢就想把这些包袱甩给外国去，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这个系统性的这个就是违法的情况。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会觉得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有点因祸得福的感觉，对吧？因为他们可能将来是沿街乞讨或者是生活在赤贫当中，更不要说有一些残疾的孩子，那你可以想象在一个穷国50年代的韩国那他们的命运。但是由于被这些有爱心的西方人所领养，那马上第二天就住大房子里去了，对不对？享受着相当的舒适的生活环境什么之类的。对，这是从一个纯粹的精神的层面去讲。但是这个的确你得想，当他长大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被隐瞒到说啊，你是我们生的，不可能长得也不像啊，对不对？他必须得告诉他他是被领养过来的。那么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必须得承担这个心理上的一个，你说压力也好负担也好，就是说我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对
对不对？我是一个。那么同时还有一些人更想说，那我的父母到底是谁呢？我此生总得完成这么一个夙愿吧，我能让我看一眼呢、啊、让我知道一下啊等等，这种好奇，这个是跟金钱又是没有关系的。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一看韩国的这个算是叫做领养丑闻吧的爆发，以及战争呢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一些对孩子上的心理的创伤。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南韩啊，这个一个就是国会批准成立的一个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啊，他们经过2年0-7个月的调查呢，就发现从1955年到1999年之间，有20多万韩国的婴儿和幼儿吧，被海外所领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系统性的叫做作假 违规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啊。有的是本来有父母，但是呢，他们在领养孩子的这个文件上写的是孤儿，是孤儿。因为有父母的孩子不太容易被领养，或者说是，领养的这个顺序是放在排在后面的。那他希望这个孩子被领养呢，他说成是孤儿的话，那人们同情心认为这个孩子没人照顾就领养走了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孩子啊，在被领养的过程当中还没出去呢，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疾病就死了。那孩子死了以后，那人家不是领养的一半就没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吗？哎，韩国人有办法，他不告诉那个被领养的家庭说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他用另外一个婴儿代替这个死去的人，用这个死就等于是那个婴儿的名字就被掩埋了，然后那个婴儿就变成死去这个婴儿的身份了，然后被领养出去。所以到几十年过后，这些人再回来找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是找到一定的程度之下找不下去了，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根在哪儿没了，断了。
对，这种情况呢，就是刚才讲过的，这背后主要的还是一个经济原因。不好意思，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电影啊，如果大家是 Netflix 的订户的话，推荐大家看一个电影叫做《儿童列车》。这个呢跟韩国没关系啊，这是一个意大利电影，拍得非常的好，而且相当的感人。他讲的是二战以后的意大利呢，分成南部北部，不是南韩北韩这种分裂啊，它是还是一个国家，但是呢南部赤贫，北部呢比较富裕，所以在南部的一些家庭的孩子啊，他就养不起了。那么当时呢，意大利就发起了这么一个运动，就是把南部的孩子送到北部去，这个不是领养，是说你养不起没关系，我这边呢有一些有爱心的家庭，你先给我养着，然后我再送回去，不是说从此以后就变成我的孩子了。哇，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他在意大利南部穷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几乎这一辈子就没穿过鞋，他就不知道鞋这个东西穿在脚上是什么感觉，就穷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后来就被北边的一个家庭给代养了。为什么叫儿童列车呢？就是呼呼呼呼，这一辆列车上全是这样的儿童。结果没想到到了北边以后呢，他们过的生活跟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首先有家庭的温暖啊，爱呀、富裕呀、要吃的呀，有自己的什么房间啊，什么所有的这些。可是有了这些以后呢，等那个一段的时间到了以后再回到南方的时候，你想想对不对，那是什么感觉。那么孩子嘛，你不能责怪他呀，孩子他有他的心理，他有他的基本的这种需求。但是这个电影的冲击力到最后就是狠狠地打一下子，就是当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对吧？这个他最感人的这个就是发生在这种地方，就是当你回想的时候，其实穷和富这个中间呢，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金钱能解决的，知道吧？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好，就是它是好在这个地方，也是意大利在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真实的发生的情况的一个艺术的写照。所以今天韩国做这个事情呢，首先他历史上做错了事情，这一点那必须得调查。同时我觉得他这个姿态也值得我们给他一个点个赞吧，是吧？就是说我为历史上犯的错误我道歉，而且我成立这种委员会，我去调查找到真相。因为任何的历史的真相，尤其是从政府的角度去掩盖，去把它给抹去，这个在另一个程度上也是犯罪。所以我们在对待历史的时候必须得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不能把它因为听起来好像我的面子上不好看，和因为听起来好像对我这个国家的形象不利，那么于是我就掩盖它，慢慢的希望人们忘却。可是你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忘却，他就跟你纠缠。就刚才说的丹麦的这些人，因为丹麦人不知道为什么领养了相当多的韩国的孩子，当然也有美国的科罗拉多的这一位，
美国好像最多。
对啊，
对，当然美国国家也最大、
对对，
然后 欧洲呢，好像丹麦、瑞典、法国比较多，然后还有澳大利亚哈，所以这是几个国家。那么在这个调查当中呢，他们也发现了一些真实的案例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好像是女孩吧，她就是她这个女孩呢，她是1974年出生在首尔的，然后呢，她的这个领养的这个机构呢，明明知道他是有母亲的啊，知道如何来联系到他母亲，但是因为当时可能是让他更容易被领养，所以就说他是个孤儿，所以就被领养出去了。还有一个真是可笑了，这个也是啊，被韩国也是被一个丹麦的夫妻领养了，后来他在调查的时候，2022年找到了他在韩国的亲生的父母亲。其实他就可能这个孩子没准儿，我相信如果要是被遗弃的这个孩子哈，他找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问一下你们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但他找到父母亲的时候，父母亲见到他简直不敢相信，嚎啕大哭。原来他了解清楚了，是他母亲在分娩他的时候晕倒了，晕倒以后醒过来之后孩子不见了，人家医护人员告诉他说：“你生下来那个孩子啊，已经死了。”
他掉包了
啊！对，结果就他就被领养了。你看，还有这种事情，所以后来他们当然最后就是重逢了啊，见面了，搞清楚当时这个情况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孩子呢，到现在为止还找不到自己的家人，所以有很多人在昨天的那个记者会上，就是还呼吁韩国政府，就是扩大这个调查的范围。你比如说，可以用 DNA， 如果感觉他是什么情况的话，可以用 DNA 来比对啊，可以用反正各种各样的文件相互的对照啊之类的，有很多保密的东西。那是不是在寻找这个婴儿和他们的失散的家人之间，在这段期间可以给他们开放、啊、等等啊？所以，当然，政府最后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很快，大概对这个调查结果可能要有一个回复吧。